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诗篇。我们今天是从58章开始。世人呐，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人这里边问世人，是一种对话的形式。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就是说，人在地上，无论怎么样，是默然不语，还是张口说话，在审判，能不能按照正直、按照公义，这是神的要求。神就是正直公义的，但是呢，人是做不到的。接着就说，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那这个就点明，人是心中有恶，是因为人的罪的本性。就说人在地上，他们所行的这些的强暴是都可以称出来，就是说有重量的。这个表明呢是非常实际的、实在的，是真实存在的。就像一个东西是有重量的，那人行的恶、人的恶念和所行的恶行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像东西的重量一样。是可以称出来的啊。接着呢，就是讲到了人的原罪。第三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那大家都知道，小孩子说谎呢是不需要人教的。小孩子呢，他的嫉妒心，他的这种贪欲、贪婪，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中国人，中国的三字经里边讲到，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是人的智慧，人的想法完全不符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原罪的，就是骨子里人的本性就是有罪性的。那这个罪性呢，就包括人的这种贪婪、人的这种自私、人的这种嫉妒心、骄傲，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说，小孩子生下来就带着这些罪性。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会说谎，不需要人教的。那这个呢，也是圣经里边明确的教导：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神是正直公义，是义的，但是呢，人都是带着罪性的。人呢，就会以圣洁公义的神疏远，因为就显出人的罪来。所以说，人犯罪是因为远离神。接着说呢，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看，马上就离开母腹，生下来没多久就开始会说谎话。接着说，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喙。那这个喙呢，就是毒蛇的意思，塞住耳朵，就像这个毒蛇，听不到声音了，就像聋子一样。那听不到声音，就是听不到管教。接着第五节说，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那这里面说的是极灵的咒语呢，就是偶像法术嘛，都是行法术的，就是偶像假神。那这里边说的这种恶行，像毒蛇一样的这种塞着耳朵不听，即使是他们拜的假神，他们信奉的这种咒语，他们也是不听的，就表明他们什么都不听。就是说一概都不管，就是说心里边的骄傲，谁都不听，就是我一意孤行，只有我对。接着第六节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这个经常用少壮狮子是描写人的这种能力是最强壮的时候，就少壮狮子。那狮子年老以后呢，也是很软弱的。我们看动物世界里边，有的狮子呢，老了以后呢，就没有能力了，吃不到东西，瘦骨嶙峋，也是很凄惨的。那少壮狮子呢，就是在正当年的时候，最强壮的时候。诗人求神把这些恶人，他们自以为很强盛的时候的这种大牙，就是他们的锋利的武器，把他们这种依靠，这种骄傲的资本，把它拔掉。接着说，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那就是人 作恶行恶，他们呢瞄准了别人要偷袭射暗箭。那这里边告诉说呢，他们想射人的时候呢，这个箭头呢就被砍断了。那砍断以后呢，当然就伤不到人，是吧？只是痛一下，但是不会把人射死，甚至不能射伤。那他们灭亡如急流的水，那急流的水呢，就表示很快就消失了，就是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能力很快就归于无有。接着说，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蜗牛一个特点呢就是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软弱、很渺小，就说形容这些恶人，他们就是很软弱的，没有什么能力的。那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其实就是流产。妇人怀的胎还没有生出来就流产了。那流产就是死去，没有生命。就是说形容这些人呢，就像流产的婴孩一样的，是归于无有了，没有生命的。就是说，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就是人想用荆棘烧火做饭还是烧水，那神就用旋风把烧着的和青的，青就是还没有烧着的，统统的都一起刮跑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白忙一场，一场空。接着第十节说，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那看见仇敌遭报，仇敌，一人的仇敌当然就是恶人。那恶人被神报复、管教、惩罚，那一人看见呢就欢喜，感谢神为他伸冤，并且这里面说是在恶人的血中洗脚。那大家想想，洗脚呢是不是一点点的，是吧？洗脚是一盆水来洗脚，这里面说的是呢用血来洗脚，说明这个流的血很多，那说明这个仇敌呢是被杀死了，流了很多的血。那接着十一节说，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那这些现象都让人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公义的彰显，得出来一种结论，就是诚然有善报是义人，那恶人呢在地上呢就会被神来报应，被神来惩罚管教，让人知道神在地上，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权柄。接着我们看59章，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那这是一首呼求的诗，就是诗人在困苦、在这个急难当中呼求神来帮助他、拯救他，把他安置在高处，就是安全的地方、平稳的地方、仇敌上不去的地方，那就脱离了对他的攻击。那攻击他的人呢，就是这里边讲到的是作孽的人，就是行恶的人，还有喜爱流人血，就是行恶、强暴、杀人流血这种恶人，求神救这个诗人、救自己脱离这些恶人。那这些恶人是怎么行恶呢？这里边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因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遭受这些的磨难，遭受这样的攻击，甚至呢要被害命，都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而是说恶人就是一种行恶，就是要害义人。那这里面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最后的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众人遗弃，被恶人攻击，被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们合谋设计陷害。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恶人并不是因为义人的过犯、义人的罪来害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恶的，恶人呢本来就是要害义人。接着第四节说，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 还是接着前面说的，这个异人他并没有过错，但是呢，这些仇敌他们，你看他们是预备整齐跑来攻击，就是他们是有准备的，并且呢，他们是非常的积极的跑步，就是跑过来，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个异人杀死。这个世人求神鉴察，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并且呢，如果他是异人，求神来帮助。接着说，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就是世人求神兴起，在地上这个彰显他的全能，惩治这些外邦人，万邦就是抵挡神的百姓的，这所有的这些的外邦人都是恶的，求神不要怜悯这些人，他们这种非常邪恶的人不值得神怜悯。那下边的这个描写呢就很形象，好像是一群狗，说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就是把这些恶人呢形容成一群就是流窜的狗，来回的转，围着城转，但是呢，得不着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些呢，就描写他们就是很饥饿，就像这些的恶狗一样的，得不着吃的，就到处流窜，是吧？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呢，就这种仇恨的话，这种恶言呢，就像刀一样的，那么锋利杀人，而且他们心中是没有神的。眼中呢是也是狂傲的，他们说有谁听见，也就是说神听不见，没有神，根本就没有。其实第八节说，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就是神会在天上嗤笑这些恶人，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愚昧狂妄。接着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的仇敌遭报。那诗人对神是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心，相信神必听祷告，相信神能够帮助他，神是他的保护，是他的高台，而且呢，神是蛮有慈爱的，以他的慈爱迎接义人。接着这句话呢，有一点奇怪，十一节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那前面说了，求神彰显他的公义，惩罚这些恶人，让他们遭报。那这里为什么要说不要杀他们呢？这里边看不要杀他们的目的原因，是因为说恐怕我的民忘记。也就是说，如果把他们现在杀了，那以色列百姓就忘记这些恶事了，就忘记这些恶人了，那忘记他们所遭遇的这些的不幸。所以说呢，诗人其实就是大卫王，求神暂时不要杀他们，只是惩罚他们，然后呢，留下他们作为一个纪念，让神的百姓永远牢记这些恶人的恶行。接着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请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就是不杀他们怎么办呢？让他们不能在一起，四散以后呢，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是吧？然后呢，让他把他们降为卑，就是让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也没有这种实力，比如说军队呀，这种地位啊，都失去，让他们变成一个卑微的人。接着说，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就是这些人呢，罪人往往都是骄傲狂妄，说话呢也是这种虚谎的话，这种咒骂，发出这种恶毒的言语。那往往他们说这种恶毒言语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缠住，因为人说出来的话是有一个结果的，尤其是在神的面前，人说亵渎的话，这个结果呢，就是被神来定罪。接着13节说，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那前面说了，不要杀死他们，那是暂时存留他们，让他们降卑，那最终呢，还是要把他们消灭。而且要让这些恶人知道，神是以色列的神，神在神的百姓当中的，雅各就是以色列。那最后14节说，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 任凭他们叫好如狗，围城绕行，还是那个比喻，像狗一样的一群围着城来绕，因为饥饿。你看，接着十五节说，他们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这些的恶狗呢，得不到食物，就是走来走去，一群在一起嚎叫。因为狗呢，是如果它吃不饱的话，它是不能安歇的，一直在寻找，在嚎叫。其实呢，也是很可怜的。这就是恶人的这种报应，这是对恶人的一种惩罚的一种方式。接着十六节说，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给我的神。那这些呢，反反复复的都是神，都是对神的歌颂赞美。神是高台，神是力量，神是避难所，神有慈爱，是吧？那这些呢，都是表明诗人对神的这种倚靠，对神的这种信赖。很多的重复的字句，其实呢，并不是没有意义，而是表达一种情感。好，接下来我们看第60章。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这个经历呢，这里边讲到的是，那大卫他去进攻亚兰国，亚兰国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就是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部，往两河流域去的路上，那大卫去征战，当中可能是有一些的短暂的一些的挫败。所以呢，大卫这里边就呼求神的帮助，呼求神的带领，并且呢，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神。接着第三节说，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那这个酒呢，是有低度的，有高度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区别。那如果普通的低度的酒，是不会让人东倒西歪的。东倒西歪就是喝醉了嘛，那喝醉了就是比较浓的烈的酒。那这里边其实呢并不是真的喝酒，而是说这个酒呢就代表一种罪，就是让神的百姓沾染了神不喜悦的东西，一种罪。所以呢，导致神的管教，神责罚他们，让他们遇见艰难。接着第四节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大卫在这里边求神把旌旗，就是得胜，得胜是旌旗，赐给敬畏神的人。大卫希望他和他的百姓是敬畏神的，可以得着神的保护帮助。接着说呢，可以把真理扬起来，就是那如果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就认识神，明白神的真理，当得到神的保护以后，他们高举旌旗，就能为神来传扬神的真理。接着第五节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大卫求神应允他们的祷告，用神的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所以呢，当神出手拯救的时候，就是他们神的百姓能够得着拯救。那后面这几句话呢，挺有意思啊。写的非常的美，这里边有几个地名，有些呢我们比较熟悉，有些不太熟悉。这里边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有一个括号，这个说呢，或者叫做应许我，神指着自己的圣洁，应许大卫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那这个事件呢，是在以色列地的正中间，当初亚伯拉罕最早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就停留在示剑，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亚伯拉罕为耶和华筑的第一座坛。那后来呢，示剑这个地方又和以色列有很多的关系，比如说雅各从巴旦亚兰逃难回来的时候，就在示剑这里边落户， 并且呢，他的两个儿子用诡诈把事件的整个的一个把整个事件城的男人全部杀死，等于是屠城。后来他们又离开事件，所以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历史渊源的。这里边神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鼓。”那事件呢就要把事件分开，事件是一个小城啊。神可以把事件一分为二，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事件是归神所有的，是神掌管的，可以把它分开。那丈量舒歌谷，舒歌谷呢是在约旦河的对岸，在约旦河东的。那这舒歌谷这个地方呢，也是跟雅各有关系。在创世纪的33章17节，当雅各从巴旦亚兰回迦南地，在靠近约旦河东岸建棚扎营，就叫那地方舒歌。所以呢，这个名字呢是雅各给起的。而且呢，雅各在舒歌这个地方呢建造房屋，为牲畜搭棚。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和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这些地方。神告诉以色列人，整个这些地方都是属我的，现在我赐给你们。所以说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接着说呢。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那基列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一大片土地，就是原来的巴山王噩的那块土地，后来叫基列。那基列呢，后来就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这里边说，马拿西是我的，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就是在基列这地方住着的马拿西的这个半个支派也是我的。那接着说呢，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那以法莲和马拿西是兄弟两个，他们呢都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支派出了一个人物叫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那以法莲后来也成为北国以色列的最大的一个支派，常常用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那犹大当然就是更重要了，犹大是。这个后来成为犹大国，是大卫所在的那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这几个呢，这里边有三个支派，一个地名，都是和以色列有关系，并且呢，跟神也有关系。这里边神说，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然后呢，说以法莲是护卫我的，说明什么？是神的百姓嘛，护卫神。那犹大呢，是我的杖啊，杖是用来这个行路。拄着拐杖，然后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护。那牧羊人呢，也用杖来归正，来带领羊群。那接着第八节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那这里边要解释一下，摩押呢是一个外邦民族啊，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就是神洗澡用的盆子，都是。这里边都是和神有关系，对吧？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也好，也是我所使用的，我可以用它来洗澡。那个摩押这个地方呢，是在以色列的东南部，是在死海的边上。那以东呢，也在附近。他说：“我要向以东抛鞋，就是把鞋子脱下来扔到以东，就是好像一个人。”他要洗澡，要脱鞋换衣服，那把鞋子呢就扔下来，抛在以东这个地方了。那说明以东也是属神的，是不是？我可以把鞋子抛在那个地方，那地方一定是属于我的。如果不属于我，我怎么能把鞋抛在那儿呢？接着说，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不是非常的准确。这个非利士是。长期和以色列征战的是以色列的一个劲敌，也是耶和华神从加菲托，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屿，那个地方呢，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之前就已经把这个非利士这个民族迁到了迦南地，那就预备好将来要使用这个民族与以色列人作对，神使用这个非利士民族来管教以色列。其实呢，这里边这个“你还能因我欢呼吗？”意思是神大大的得胜了腓力士，就是腓力士失败了，当然他就不能欢呼了。所以这个意思呢还是对的。 这个圣经原文不是这么讲的。神大大的得胜了腓力士，向腓力士大声的呼喊得胜。那圣经到此为止是一个双引号的结束，就是前边呢全是神说的话，那后边呢从第九节开始就是诗人向神发问，向神问神的话。第九节讲到大卫在问神，谁能领我们进坚固城，谁能引我们到以东地，就是说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不可能得胜，不可能进入别人敌人的坚固城的，也不可能在以东得胜的。因为以东得胜，约押得胜了以东，杀死了他们的10000多人，这些都是仰赖着神，不是人的能力。接着第十节说，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这是大卫在好像是在求，另外呢也是在和神这种沟通聊天一样的，说你是不是要丢弃我们呢？你难道不和我们军兵同去了吗？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神确实已经抛弃了他们，不管他们了，因为他们曾经失败，是吧？曾经吃苦。大卫这里边就求问神，难道你真的要丢弃我们吗？接着就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你看大卫最后得出来结论就是，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不管我们和谁打仗，永远都是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得胜，都是神的大能，都是神帮助我们。说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因素。我们如果能得胜，都是神的大能，神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看61篇。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比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这就是通常的呼求，跟神的呼求里边有很多话呢，也都是类似的，是吧？神的高台，神的避难所，神是磐石。接着说，神啊，我原是听了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就是诗人是常常和神祷告的，祷告呢就是要向神许愿，就是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他们要还愿。接着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那这个就是王向神在神面前的一种祈求，希望神能加添王的寿数，使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那这个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吗？这个王的寿数再长的话，也不可能一直活下去，是吧？这个存到世世呢，就是永远一直活着的，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按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妄想了，怎么可能呢，是吧？接着说，他必坐永远坐在神的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个其实呢，这个并不是说真的要求神给他永远活着的这个寿数，这个在地上的年岁，并不是这个意思，就说要让这个王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永远蒙神的喜悦，因为他们都知道有永恒的，是吧？就是他得到神永恒的祝福，就能够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诗篇62:1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这个就是诗人呼求神做他的保障。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是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等候神。这个等候神和现在的灵恩派的那种等候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灵恩派他们等候神？他们可以在那儿就像和尚打坐一样的坐几个小时，他们叫等候神。其实这个不叫等候神，他们就是有点邪灵了，就是一种那种所谓的属灵的敬虔的操练，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操练是被神的话、被神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种表面的这种好像宗教的形式一样。那这个等候神呢，就是诗人他的在神面前的默默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而且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他非常清楚，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恩都是神的恩典，神赐给的。接着第三节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啊，大家看这个讲这个话，是不是很恐怖？这个人呢，嘴上说的祝福的话，心里边呢，暗暗的他就是在咒诅人，非常恐怖的是吧？就是这种恶人呢，就是表面上说的是好话，实际上心里边是恶毒的。是咒诅人的。另外呢，他们是你看，大家攻击一个人，要把这个人毁坏，就是说，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是不是？你看意思很接近，是吧？这个墙已经斜了，已经歪了，已经是快倒了，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大家同心合意的，就是要把它推毁。把它推倒、摧毁，就是这样的一种恶人的心态。诗人说：“你们要这样做，要到几时？”而且他们，你看，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去。那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王，或者至少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是吧？才能说到是尊位。就是说，假如是一个王的话，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就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奸臣，是吧？嘴上说的是溜须拍马的话，说的很甜蜜的，甜如蜜，但是心里边呢却是想害死你，要你的命。接着我们看第五节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就是诗人跟自己说：“我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环境当中，我要做的就是安静，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等候神，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会在当中掌权，会在当中来出手。所以说，他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就是说，唯独他是磐石，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就是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接着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看这里边也又是很多的重复，是吧？一直在重复神是什么？神是高台，是拯救，是磐石，是避难所，这几个词反复的出现。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人好像闲来无事，没事就像念念咒语一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重复呢，是增加内心这种信念。要坚定自己的这种信念，对神的这种信靠，他是要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心的。人在这个软弱当中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坚定的信念，在神面前要默默的祷告，呼求神。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这个呢是讲到要告诉百姓。也要像他那样在神面前祷告，倾心吐意就是祷告，相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人的帮助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用的，重要的、重大的这种危机一定是靠神。接着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哎，这个大家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居然这个能够 知道和空气来比一比重量。空气是不是很轻啊？其实空气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重量是吧？但是呢，说把这些下流人、上流人这些他们的虚空，他们都放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说，放天平那一边不用管它，放哪怕是放一点点很少的东西，他们都会浮起来，就是哪边轻哪边起来嘛，是吧？这天平，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比空气还轻，也就是说天平那边是放的是空气，他们那边把它们放上，其实等于是什么？因为你这边本身也有空气啊，对吧？你空气如果天平没有它们，反而是两边平的，把它放上去，它们反而浮起来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仿佛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好像知道空气是有重量的，如果没有重量，大家想想。那他们哪怕是有一点点重量的话，也会把天平压下来的，是吧？不会浮起来。那他们上去以后反而浮起来，那就说明空气是有重量的。他们上去以后反而把他们那边的空气给减轻了。接着第十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就是说，我们不要过于看重世上的这些的财宝啊，这些东西。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家有没有看到12节这一句话呢？有没有看到一些的好像矛盾呢？12节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是神是慈爱的，是吧？神是蛮有恩典的，有怜悯的神。接着说呢，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既然是慈爱，为什么还要报应呢？那报应就是要这个人他办的事情按照他所行的，比如说他做了恶事，那就报应他，就惩罚他嘛。那既然神是慈爱的，是不是就应该饶过他呀？不要报应他呀，是吧？这里边感觉是好像有一点点自我的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就是神是慈爱的，是没有错的，但是神的慈爱也不是毫无原则的。神的慈爱是有原则的，神另外一方面也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一点都不矛盾。我们不要把神看为只是慈爱，而没有公义，没有圣洁。神是这些属性都是他的属性。他不会因为慈爱而丢弃他的公义和圣洁。接着63篇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这个鹿，是吧？切慕溪水，说它是很容易渴的。那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呢，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如果是在一个充满了水的地方呢，人们就不会这么切切的来渴慕神，是吧？渴慕水。那现在呢，是到了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一个是干旱本身没有水，另外呢是疲乏，是无力啊，是疲惫的。人在疲惫当中需要水，但是呢又没有水，就是干旱的地方。那是不是这时候更需要更渴慕呢，更渴望神呢？神这个诗人呢，是用这样一种处境环境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神的切慕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一个人来到了一个干旱没有水的地方，这时候呢他又特别的疲乏，特别需要水，但是呢没有水，就是他多么的希望能有水，就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对神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切慕，切切的渴慕，这样一种心情的。就是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里面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我们中国有一首诗，大家还记得吗？有一首诗叫生命诚可贵，是吧？爱情价更高。这首诗里面讲的就是爱情比生命更价格更高。但是呢，这是不对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真理， 什么比生命更美好呢？更可贵呢？就是神的慈爱。啊，接着第四节说，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诗人说，当他在床上纪念神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思想神的时候，他的心呐、得满足啊，得饱足，就像什么呀？就像吃了一顿大餐，饱足了骨髓肥油。这个骨髓肥油，我们以前讲过的，是在人们来看来呢，是最好吃的、最丰富的，就是骨髓啊，就是那个骨头啊，把它炖好了，那里边的那个肥油是最有营养的，味道最鲜美的，就是好像吃了那个最美好的、最爱吃的食物一样，就这么满足。就是当人在纪念神、在思想神的时候，就得到这么大的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呢，是需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才会体验到的，不是随随便便就一说就能够体验到的。接着第六节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接着说，但那寻索要灭我命的，必往地底下去。地底下呢，就是地狱了，是吧？就是阴间，就是那些寻索世人要灭他命的人，这样的人呢，将来必要下入阴间的。好，我们看第十节，他们必被刀剑所杀，必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就是这些恶人，这些抵挡神的、不敬畏神的、害义人的这些恶人呢，他们将来的结局是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的。那圣经里面记载一个被野狗所吃的人是谁呢？叫耶喜别，是亚哈王的王妃，是这个西顿的公主，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女人。她后来就被狗吃了。她先是被人从楼上摔下来摔死，然后呢被狗把她尸体吃了，就最后呢只剩下一点点的东西。好，我们接着看64章。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阴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来想想这个人呢，他在呼求的时候，这个环境是有作恶的人的暗谋，就是设计害他，还有呢作孽之人的扰乱，在旁边呢一直在搅扰他，是吧？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是非常难过的，是吧？很煎熬的。是被这种恶人暗算，被恶人呢这个旁边搅扰，是很难受的一种状态。然后接着说什么呢？他们磨舌如刀，发出恶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你看这些的恶人，他们就是一贯的做法，就是暗算，在暗中。而且呢，这个是他们这个舌头像刀一样的，这个快利伤人呐，像剃头刀一样，就是那种话说出来特别恶毒。大家如果喜欢看电影的话，有时候挺有意思的，有时候看那些人说那话，真是怎么能够伤人怎么说，那个话说出来呢，真是像刀子一样的。他们不怕神，不惧怕就是不怕神，不相信有神主持正义、以公义审判的神，他们不相信有，所以不怕。接着第五节说，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络，说谁能看见？你看，他们是彼此勉励的，在做坏事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彼此勉励、彼此鼓励的、彼此加油打气的。而且呢，他们商量这个网罗这个计谋怎么设计，他们彼此商议好的，而且他们说呢，谁能看见呢？没人能看见，没人知道。接着第六节说，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竭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这个深的什么意思呢？深就是代表着诡诈，是隐藏的。我们常常说 隐藏得很深，是吧？别人是不知道的。接着第七节，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跌倒，必然半跌，不被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为什么说是被他们舌头所害呢？就是他们舌头说谎言，搬弄是非。那这样的人呢，最终都没有好结果，没有好下场。说谎言终究会被揭穿，所以他们的结局呢，一定是很凄惨的。接着第九节说，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我们看第十节，正直人和义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并列句，等于是告诉我们，义人就等于是心里正直的人。义人是神所喜悦的，心里正直的人呢，是神所爱的，神所接纳的人。这样的人呢，倚靠神，神一定会保护他们。接着我们看这个主章，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救你是就是接近，是吧？主动的来靠近，就叫救你。那这个有血气呢，并不是脾气大。这个凡有血气的，不是这个容易发火这个血气，而是说是这个脾气，这个血气就是代表生命，就是有生命的人，活着的人都要来寻求神，来靠近神。前面说这个神呢，是听祷告的主。神的百姓锡安的人都要等候赞美神，要向神来还愿。接着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就是人在这个软弱当中被罪恶所胜的时候，是要求神赦免的。接着第四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因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就被神所拣选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会得到满足的喜乐。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那这儿为什么说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呢？啊，航海就是远航啊。这种人呢，他往往是最迷信的。如果不信主啊，是最迷信的。因为什么呢？人在这种远离人群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是吧？所以呢，他们都很迷信。他们不信神的人呢，也会拜他们所认为的神。大家记得这个约拿在海中去，在地中海里边想去这个西班牙，是吧？然后呢，就起了风浪。这些人你看都拜自己的神，他们都有神的。因为航海的人呢，他们是很恐惧的，就是在远离家乡的时候，在海上是无依无靠的。这时候他们的信仰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一个保障。所以他们这时候呢，是他们都是真正相信的，信真有神能帮助他们。那地极呢，就是更远了，是吧？地的极处就是最远的地方。那所以说，这里边说是地极和海远处的人都所依靠的，就是神。人们所在这个无助的时候能够依靠的，当然就是神自己。就是说，他既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就神是有大能的，他能将诸山，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山都能够让他安定，都是他所造的嘛，大自然。接着说，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响声，并万民的喧嚣都平静了。一个是山，一个是海，是吧？就是我们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的这种概念。当然海是更大的了。那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还有呢，就是人地上的万民的喧嚣，那神都可以平静。接着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那这个呢，也是在歌颂神的大能。 人在地上，除了远行，那最多的呢，还是在家里边，是吧？耕作务农，那这个呢，就靠神要降下雨来了。尤其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灌溉，全靠天收，全靠神眷顾下雨。所以说那边很讲究春雨秋雨，是很重要的，一年两个雨季。所以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要降透了才行。现在今年我们加拿大这边就比较，热呢，而且今年雨水不多，所以说呢，大家都希望能够降一场透雨，是吧？把这个草啊、花呀都给浇灌的这个不缺水，就大地大得肥美呀，是地。这里边说神的河满了水，这个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使人预备五谷。啊，水是农业这个不可缺少的，如果农业缺了水，那就麻烦了，是吧？这一般的饥荒啊，都是因为天旱。旱灾造成的。接着说，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那其中发长的就是做农作物嘛。犁沟，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犁头犁过去的呢，这个地其实不平的，有这个犁沟，有这个犁脊。犁沟呢，就是比较低的地方。犁脊呢，就是比较高的地方，一行一行的，是吧？那这边告诉我们，不管是犁沟还是犁脊，都湿润了，都这个得到湿润以后呢，就变得柔软。柔软以后呢，这个农作物就发生了，就生长了，这样就是蒙神的赐福。后边这句话呢，是经常听到的，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这句话我们常常在一年的年末，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呢，经常用这句话感谢神。这句话呢也是对仗非常的工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就是我们这一年呢，神以他的恩典来保护我们，给我们一切顺利健康。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是神走过的路径呢，都是满满的有他的脂油，也是代表神的恩典。油嘛，就是丰盛，是吧？接着12节说，滴在旷野的草场上，这个是应该是前面的这个雨水，滴在旷野草上。接着说呢，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那这个是一个拟人的手法，小山束上腰，拿个腰带束上腰，就像人一样，是吧？接着说呢，草场以羊群为衣，这个草场呢？也穿上衣服了，这个衣服呢就是羊群，羊群这么多，就像这个草场的衣服一样覆盖在上面。谷中也长满了五谷，哇，大家想想这个景象是吧？草场呢是羊群遍布的，然后呢谷中长满了五谷，就山谷里边长满了各种的农作物，都丰收，是表现出一片这个非常祥和的一种美好的景象。